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再次在线上相聚，当我们一起来敬拜唱诗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而死，这就是今天我们能在一起聚集一同敬拜的原因，是耶稣基督的死和流血，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使我们今天敬拜呢，才产生了意义。虽然在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个世界很多的人，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周末，他们的生活可能比你我更丰富，他们看起来可能比你我更快乐，但是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也不是单单享受物质的，现在属肉体的快乐。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自己。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在与弟兄姊妹的相交当中，得以见到、遇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很感恩我们今天呢，也借着希伯来书呢，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引导，亲自来到基督耶稣自己的面前。就像我们最近所灵修的利未记一样，我们通过利未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不只看到了祭物，我们也看到了大祭司。然而，我们通过祭物和大祭司，看到了他所指向的就是基督自己。作为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选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不是基于说我们要做了什么。来讨神的喜悦，甚至来说，我们没有可能，没有真正的能力来做什么可以让神喜悦。我们能做的，上帝把他的百姓，首先是通过祭，把他的百姓带到他面前，是透过祭司的服侍，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使他们知道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上帝这神圣的盟约之上，而这盟约是借着。流血牺牲的祭物，使盟约保持它永久的效用，使它与它百姓之间的关系是永恒和不改变的。也因此，他的百姓能够在地上遵守他的约，遵守他的道。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的7到16节。好，前面我们讲到。在具体的应用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呢，通过我们怎样对待客旅接待，我们怎样对待受苦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怎么样看待家庭婚姻，以及我们怎样看待财务，而这一切背后呢，其实不光只是我们在生活和行为上怎样去做，而表明了我们的信仰怎样通过这些来展现。而这些生活的背后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信靠。因为我们所以能够认真的对待婚姻，是因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上帝所彰显他自己和他子民之间神圣美好的关系。我们所以对待钱财，能够以一个合宜的。心态来看待它，来使用它，而不是依靠它，乃是因为主是我们真正的依靠，乃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是永不废弃的，乃是因为我们相信主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我们的信仰怎么样与我们与引导我们的牧者一个关系？好，我们先请郑弟兄将7到16节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的，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还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所赎罪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感谢神的话语。
谢谢恩兄，我们低头先有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启示通过圣经，特别是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使我们能够认识和归向你。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主啊，我们更加的需要主你自己真理对我们的光照，需要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为明亮的晨星，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你的国度。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需要主赐我们智慧，也赐我们恩典与力量。求主祝福下午的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引导我们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希伯来书呢，到十三章这里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向我们高举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救主。通过各种的修辞，特别是一种对比，尤其是将过去犹太教当中最尊荣的人物、最尊荣的事物来对比基督，来突出基督的超越性，来突出基督的那种绝对性。那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很大特色。但是当这样一个信仰落地生根的时候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非常在意的圣徒相交或者圣徒相通，特别在意的是信仰在实际当中的一种上帝怎样借着有形的事物来彰显他自己无形的那个道或者那样一个福音。我不知道在位弟兄姊妹怎样信主的哈，有没有我们中间信耶稣的时候说啊，从来没有人给我传福音，是我自己去读圣经，或者说自己去从某些书当中找着信仰之道而信耶稣的呢？那可能有，但是我相信呢不是很多。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相信即使呢有些弟兄姊妹你信耶稣，可能是自己读圣经啊，圣灵开启你的心，光照你的心，使你愿意来相信耶稣的，但随后你的信仰和成长一定是在教会当中，也一定是有人继续将福音之道向你传讲，向你讲解，来引导你认识耶稣的。那这个重要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希伯来书到这里呢，就是在这谈到一个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与牧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在信仰的实践过程当中来看待那牧养我们、引导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既然这一个很重要，那我们今天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希伯来书在这里说到几个方面呢？第一呢，从人的方面，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表达，我想呢用品格或者用信心，但觉得呢这个都是不够的，因为他所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我们说是未格也好，人也好， 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或者说牧者、牧人。第二呢，我们从真理的角度，这个面向来看。第三个呢，我们要从什么呢？从道路的角度来看。最后呢，我们会从果子或者说祭物这样一个方面来看。好，这四个方面呢，就是这段圣经向我们所展现的。首先，我们在第一个呢，作为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在肉身当中，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到耶稣，见过主耶稣，对吧？但是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眼睛，透过我们的生活接触到一个个真实的人，尤其是谁？尤其是向我们传神之道的人。这个人重要吗？这个人非常的重要。过去我也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很多人会向我们讲啊，上帝可以差遣天使来传福音，可以吗？可以。上帝也可以用很多超自然的方法来带领人认识他，可以吗？都可以。但是上帝最常用的，在拣选我们、带领我们认识他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借着一个真实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引导你认识福音。所以作者说的就是从前引导你们的是谁呢？就是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记住，这里会突出一个人，为什么？他是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哈。那可能孟孟会说，那我信耶稣是我的爸爸，那这是引导你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那很多其他弟兄姊妹说呢，那引导我认识福音的是我的朋友，进而呢是我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者。那像那个另外一个姊妹会说呢，那引导我信耶稣的呢是我的一个亲戚，是我的一个姑姑或者说阿姨，那是在我生命当中引导我认识他。作者就是让我们再次去思想什么呢？去思想那些从前引导你们。既然说到从前，这个有几种可能。有可能这个引导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的第一代的基督徒或者传道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因为希伯来书的信徒作者所针对的信徒呢，不是初信徒，是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的老信徒。那有可能最早向他们传福音的这一代基督徒呢，已经都去世了，已经不在了，这是一个现实。那在这种现实当中呢，它会出现一个危机，一个什么危机呢？就是有一种像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就是在他们信仰的人生的走到一个阶段呢，就有可能像约书亚承接摩西责任的时候的一种状态。摩西已经完成了他的人生责任使命，已经离开他了，现在就是他们的时代。从前引导他们的人已经不在他们身边了，已经不能继续再发挥在他生命当中信仰的一个引导作用了。但是作者仍然提醒我们呢，要什么样呢？第一呢，要想念他们，要常常的想念他们。你会常常想起从前引导你认识主耶稣的人吗？当然对我们来说，可能在你生命当中影响你的人现在还在或者已经不在了，你会常常想念他们吗？那有人说的话，我们不需要想念人呢。在教会当中有两种观点，有一种观点呢就特别的高举人，在一个教会当中啊，高举某一个传道人，高举某一个牧师，就不断的把他推得很高，看得很重要，就把他的一种就是他的思想或者他的教导呢，已经推举到差不多和圣经是平起平坐的，认为这个人就是教会的中心和灵魂，离开了这个人，教会就几乎失去了灵魂一样，如此的重要。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特别说呢，我们不要高举人，什么人都不要去看， 我们只看主耶稣。事实上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说你任何人都不看，我们只看主耶稣，没有人能做到。因为上帝也正是在使用一个可使用每一个可见的人来做他的见证，就像耶稣对门徒们说的：“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使徒们活着，使徒们本身就是在活着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想念他们很重要。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你可以常常去想念的，在你生命当中有那一个很重要的、很持久性的一个影响力的人，其实有时候也觉得是一种遗憾。为什么这么说呢？近些年来呢，我们有一些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些同工们哈，特别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工们，由于在过去的教会当中，他们信耶稣了，得救了，但是继续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栽培和成长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个成长的瓶颈，因为原有的教会、原有的牧者没办法继续提供他们信仰的一个成长、服事的一个成长，并且因着他们想要在教会的往前走的道路之上呢，想要更加归回到一个纯正的信仰去往前走的时候呢，整个教会体系的制约就有点像潘弟兄他们那种情况，结果呢跟原有的系统教会呢产生了一种隔离，就是被排斥出来了，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被撇舍出去的，有点像孤儿一样啊。对，对他们来说的话，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说今天我们学神学的路径或者学听到的路径多不多呢？很多。你打开网络，或者你寻找网课，或者是讲到的信息呢？我也觉得呢是很方便找到的，这些讲道资源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仰。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我们真的需要一真的有一种有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师父，就像耶稣带门徒一样。当耶稣带门徒的时候，耶稣不只是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而是耶稣以他自己的所有的生活都作为他教导的一部分来影响着他的门徒。所以我以前小的时候呢，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有四卷福音书，而且特别是前三卷福音书记载了很多重复的耶稣所做的事，并且有些福音书它是不怎么讲耶稣的教导的，他只记载耶稣做什么事，就是给人平时说的什么话是怎么做的。有时候觉得这个有点太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啊。其实后来呢，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去思想，越来越明白，其实这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和传福音和彰显上帝国度的一种方式，就是透过他和门徒们在一起的生活，他的言行深深的去影响了他们。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会发现都有这个、也有这种需要，就是需要能够看到前面这些跟随基督的人，这些引导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行事为人的结果，就是他们怎样用他们的行动来表彰他们的信心，对基督的认识。所以作者说，这些人你们要想念他们。但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或两个这样值得你去想念的人，你也要思想他们。他们或离你比较远，或者根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是他们在你生命当中留下的有深深的烙印和影响。这些影响不只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个伟大的人格魅力或者品格影响了你，而是上帝透过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自己的那种真实的形象，透过他流露出来，也影响人。想念他们的时候，事实上你不再想念这个人，你就是透过思想这个具体的人，你想到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他向你所彰显的真理、恩慈和福音的伟大。所以我也觉得呢，我可能会常常想起谁，想起我的父亲，他对我生命当中的影响。我也会想起那些在我身边给我很多帮，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给我很多帮助的一些前辈。我们过去可能在一起，但后来因着各种的环境，我们不得不分离了。但是我想念他们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效法他们的信心。因此这一句话呢，实际上是一个正面的，也就是说你正面的多去思想那些跟随基督的人，想念效法他们的信心，他们怎么样跟随基督的。我不是说今天我们是以人为这个人为模板，而是说每一个真实在他们的处境当中用信心来顺服神、跟随上帝的人，的确是非常有，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当你处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去顺服他的时候，就是你就可以想象这些顺服基督的人，这些跟随基督人，他们是怎么样去做的。你就能从他们的行动作为、信心的行动作为当中呢，得着光照，蒙到真理的光照和智慧。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不太需要这个呢？我们有神的话，神的话已经透过圣经已经讲给我们了，我们透过学习已经知道了，我们不需要去看别人怎么做。不是，不是完全这样的。因为面对具体的处境，不是所有圣经的这些话都像我们所讲述的那么细致和清晰。每一个人人生每一个环境所处的都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们，但是别人的信心、行动和作为可以很有效的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照着他们的信心的样式去学习。正如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甚至可以这样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该效法我们，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他不会觉得说是我做的比你们都多么的好，而是说我在你们前面就是给你们做一个这样的样子，就是这样一种样式，叫你们知道信耶稣应该怎样信，跟随基督应该怎样跟随，那就这样就好了。所以历代的门徒也是一样。所以到保罗晚年的时候，他对提摩太的劝勉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已经就是学习了我的志向、忍耐还有受苦等等，这一切你在我身上所学习到的这一切，你都要扎扎实实的能够去把这样一个信仰真正的去传承下来，服从了我的志向，服从了我的一个教，我的一个服事。其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我们不是把某个人看作是基督，而是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的榜样在前面来带领，来给我们这样一个光照和帮助。那借着效法他们的信心，还有呢，第二呢，就是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这个差不多可以说的是，你作为后者可以完整的观察到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从头到尾整个完整的人生过程，你去思想，你看他人生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最后的结果。那大概率这样一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回天家了。那这样一个结果对你来说的话，有 有多么重要呢？很重要。因为你在你前面，上帝摆了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这样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使你看到，你知道吗？这些效法基督、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使你得安慰和得鼓励的。这样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样一个结果，你在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身上看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人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在世界上成功、有钱，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看到的有些他的人生到最后结果的时候，的确是可能是痛苦的，可能是悲惨的，但是一定有一点是他们最终是让你看到是有价值的，是让你看到这样的人生是值得的。正如我父亲走的时候，他其实还很年轻，60多岁，他就走了。一位阿姨对我说：“其实你爸爸现在走了，其实我觉得值了，因为他的一生在地上已经做了上帝让他做的工，已经可以了。很多人都能够看到完整的看到这样一个。”从一开始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耶稣，并且牧养他们，甚至先他们而走的一个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生这样的一个结果，跟随基督这样一个结果是有价值的，是对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像旧约的那些，我们也可以看到更近的，在我们身边的。从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与我们产生联系的人，他们的人生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所留下的属灵的那个影响、那个财富，所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使我们能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真实，福音是何等的真实，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一切。不是这个世界的疾病、痛苦，或者说是死亡可以夺去的。哪怕在这个世界到最后，他们并没有获得这个世界什么，但是他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正是可靠的。如同启示录所告诉我们那一样，那些在基督里面劳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劳苦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他们虽然死了，因信仍旧在说话，因信仍然产生着他们对后代、对后世的一个影响。当然，作者当说到去想念、去纪念那些在你生命当中影响你的牧者、影响你的人的同时，事实上，他把我们的眼光引向哪里呢？引向天上，接着的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这句话在这里呢是非常宝贵的，是我们上最熟悉的一句话。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哪怕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人来向我们彰显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恩典，彰显他的话语和大能，来影响我们，引导我们。但是让我们知道，在地上带领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仍旧是有限的人，他的时间在地上存活的存留的时间是有限的。第二，他们的人生也是不完整、不完全的。任何一个伟大的人，你都能够看到他们生命当中。有他们的缺陷，有他们的不足，有他们不能完美彰显基督的地方，也有他们的失败。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作者特别用这种修辞的方式，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像我们人一样在时空当中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而是用这种强烈的时间的概念。其实冲击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思想一位超时间、永恒的、永远的基督是如何的。他不是静止不动的， 而是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你的主。从我们自己人生的过程来说，我们分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们是用时间来理解人生的，来理解我们的经历的。但是你要知道，时间的过程实际上是让我们去更加领会、去思想那位超时间的基督，那位永恒的基督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是如何的真实和不改变。一面我们要感恩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不断的会赐下影响我们的牧者，影响我们、带领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人带领我们归向耶稣基督。另一面我们要感恩这位基督他自己却是不改变的，哪怕我们再喜欢的、再认为对我们有帮助的人他会离开我们，在这个时空当中暂时与我们隔绝，但耶稣基督他自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绝，永远与我们在一起。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把握与盼望呢？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勇敢的来靠着耶稣基督来顺服和跟随他，就是因为这位基督他自己本身是不改变的。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耶稣基督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是表明了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永恒不改变的。他可以带领我们，继续引导我们来跟随，来顺服他。接下来呢，就谈到了关于教导或者说真道真理这一块。这里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什么叫诸般怪异的教训呢？诸般怪异的教训呢，在原文呢就是一种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更好理解，叫新奇的道理。怪异的就是新奇的，很你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是人发明出来的。这也是犹大书向我们所表明的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叫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使徒们在地上为基督做见证，就是将这样一个福音、纯正的福音模范、这样一个纯正的福音之道呢，传讲出来，立定在教会当中，立定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让人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透过理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明白上帝的救赎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死、复、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这样来认识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发展和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改变和成就。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所领受这样一个纯正的真理的模范，在我们心中一旦建立起来之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后在教会历史当中，在教会的发展当中，一定会受到那些诸般怪异教训的影响，一定会有人总是会发明出一些新奇的道理，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或者严格来说是使徒们从来没有讲过的，是新约圣经没有启示的，是与上帝整个的圣经的启示是不相符的。那这样的教导呢，是新奇的，是需要留心和警戒的。因为这些道理呢，它刚开始听起来是很新奇，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啊，觉得这可能是更好的，是不是一种进步呢？是一种成长呢？比我们之前掌握的更多呢？不一定，那是可能是更危险的。你最好的是老老实实的，就持守着上帝在福音当中向我们启示的信主之道、信仰之道，因为这道能救我们，能救我们一直到他那里去。对于当时的希伯来书的信徒来说的话，就是犹太教的这一套的理论，这套怪异的教训不要被他们勾引了去， 因为他们受到诱惑，有可能再会重新回到犹太教那种旧的宗教架构、宗教形式当中去。但是使徒们告诉他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勾引了。今天勾引我们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福音之道听来听去就是这么多，人很，就像保罗说的，时候将到，人的耳朵会发痒，会产生出很多的新的老师，也会产生出很多新的道理出来，人的心会偏于邪。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不只是说从我们主观的经历上认识到上帝的永恒不变，也是从福音和真理的角度理解，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是永恒不变的。意思这样一个功效，这样一个进路是不会改变的，不会说过去我们靠信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进入上帝的国，而现在不需要了，因为耶稣基督的那一个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和复活的那个福音呢，已经过时了。现在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需要换一种新的方法。不会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永恒的，这样一个福音的果效是不断的被更新的，正像教会历史当中不断产生的复兴。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再被发现，就是再次被更新，就是更新人的心，使讲的人、听的人再次对耶稣基督本身的这样一个福音呢，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更新的体验，对福音有再次被震动，生命被改变。所以，使徒提醒我们说，那些在饮食上，因为人心靠恩德兼顾才是好的。这样一个靠恩德兼顾啊，这个词说的是恩，这个恩代表的什么呢？其实这个恩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福音，他所彰显的这样一个福音本身。人是靠什么得兼顾呢？就是靠耶稣基督，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这里的饮食是指的什么呢？这里的饮食呢，在当时呢，大概是指着可能是过去犹太教传统的那些饮食的一些规则，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那么也包括了在饮食当中一些特别的一些教导，比如说祭物啊，就是我们在立位记当中也讲的，哪些祭物是祭司可以吃的，哪些祭物呢是祭司和百姓一起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等等这一系列。总之，这里说的饮食都只是关乎一些宗教形式礼仪外部的一些内容。这些东西很容易吸引人吗？是的。为什么很容易吸引人呢？因为它让人有一种很真实的把握。前一阵子呢，我们大家开始呢，在这个掰饼的时候呢，在谈到掰饼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门管道有几个呢？有三个，对吧？圣道，还有什么？圣道和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圣礼，是吧？第二个应该是圣道、祷告和圣礼，哎，是，好像是，如果记错的话，我回头再看一下啊。那其中有一个叫圣礼，是吧？圣礼是什么呢？圣礼就是可见的道，就是可见的道，是透过一种形式将那一个道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有时候你要去分辨什么呢？这个形式，这个礼仪和形式呢，有时候不太好分辨的，因为它两者有时候看起来呢，好像是一样的。你会不会把耶稣基督说的洗礼和掰饼这样的一种圣礼当成一种形式呢？会的。那基督徒时间长了， 如果不去真正去明白和思想认真的进入到这样一个圣礼所代表的真道当中，那你就会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仪式。每一个月或者每一次我经过一次掰饼呢，就觉得呢这个慢慢的你会觉得这就是一种形式。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用心的去真正透过这样一个圣礼去理解圣灵借此向我们所说的话，上帝的圣道，那么这样一个圣礼呢就不只是形式，它向我们彰显的就是那活泼和真实的道。而当时的教犹太教犹太的基督徒们，他们所面对的试探也是一样。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作者说不要这会把这当做一种怪异的教训去讲，为什么会认为说呢不要去在乎或者去被这个饮食这种形式所困惧呢？它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整个希伯来书已经向我们讲明了整个旧约上帝所设立的祭司的体系，还有献祭的内容以及祭物，这一切它背后指向的就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祭司仍然在履行着他们在地上的责任，他们会献祭，他们也在进行周流的一种献祭的仪式，和继续产生了他的发挥着他的功用。但是目前现在情况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实现了那一个终极的大祭司和他所献的最终的完美的那一个永恒的属灵的祭，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救赎之功。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过去指向他的这些影子这些样式呢，到此他的功能就结束了，已经完成了他在上帝启示历史当中带领他百姓的一个功用了，那就不需要再保留这个了，因为真实的已经来到了，那些就废止了。他所有的功能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成为大祭司，亲自献上自己成为祭物，已经成就了这伟大的救恩，因此不再受那一个局限了。那我们今天仍然持守的，仍然会去遵行的圣餐圣礼呢，乃是正是照着新约上帝的命令，是借着这种形式去回望去思想去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实上两者有相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只是不同的是，在过去你要去找祭司，你要去遵守着利未记所吩咐的各种献祭的条例，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新约，进入新约，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之后，你不是再回到旧约用那样的方式来敬拜来纪念耶稣基督来寻求他赦罪之恩，你乃是透过圣灵这样来进入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去。但是不管旧约献祭新约我们遵守圣礼，其实它的核心都不在于它的形式，它的核心都是在于什么呢？都是在于那个所表达的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真意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想到耶稣基督是怎么讲的呢？当众人围绕着食物的问题来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们来找我，如果仅仅是为了吃的话，是得不着任何的益处的。哪怕不要说你们今天吃了鱼，吃了五个饼两个鱼变的食物能吃饱，哪怕就是现在再次有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给你们吃，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还是死了。这表明的意义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寻求理解的话，对你们的灵魂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像当时的信徒们受到这样的试探去关注饮食，是被饮食所影响，但是我们同样会被其他的形式所吸引。 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仰道路当中最重要的、最可怕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敌人，它对我们会造成，仍然会造成那种影响和诱惑，使我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的信仰安放在一个可见的形式之上，以为我们就可以在此得安慰，在此得安息了。事实上都不能，因为唯有信靠耶稣基督。说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不是只吃那个饼，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他很深刻的表明，你们必须要产生与我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与食物之间的联系，也不是与上帝的恩赐之间的联系。但是人的肤浅就在于哪？人的肤浅就是人总是停留在那一个表面的恩赐之上，就觉得到此就够了。事实上到此是仅仅是表面而已，那仅仅是表面而已。你必须进入到你与基督他自己生命的一个相交当中去，如同真正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是与他的生命产生这种联系相交这样一种关系当中，你才能真正领会到属灵的生命。否则的话，对你来说，基督教和其他的信仰一样，只是一种宗教而已。不管它让你感觉到所带来的效果是可能那种音乐让你放松，让你平安，那种环境让你觉得舒服安慰，但是都没办法真正的改变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没办法真正解决你罪恶的问题，你与天国的关系。所以紧接着呢，作者再次把我们带到了旧约的献祭当中，说我们有一个祭坛哈，这个祭坛上面的祭物呢，是那些在帐幕中献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大家在利未记的灵修当中有没有记得啊？汪老师，我觉得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在特别的带大家留意到这一点，就是有一个祭是献祭的祭司都不可以吃的，大家记得吗？这个祭什么祭？还记得吗？谁还能够记得？这应该是利未记第四章吧，在讲到赎罪记的时候，还记得吧？利未记在第四章在讲到赎罪记的时候，那个赎罪记，特别是讲到如果这个是为祭司去献祭的时候，还有一个祭司或者是会众吧，对，全会众犯了罪的时候呢，对，去献祭的时候呢，这个祭物呢是祭司不可以吃的，血要带进到会幕里去。啊，特别王老师在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特别分别了这一个祭两种不同的特点就在这里。如果祭物的血被带到了会幕当中去，就是帐幕当中去、圣所当中去，弹在会幕面前呢，那个祭物是不可以吃的，那个祭物要全部烧掉，全部烧掉献给神。事实上呢，在这里呢，希伯来书呢所讲的呢就是这样一个祭，这个祭是指向什么？这个祭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所献上的，为我们为他的百姓所献上的赎罪祭。他的血被带到了圣所，是表明了他的血带到圣所之后带来一个真正有效的赎罪。有效的赎罪就是使全会众的罪都得赦免，但祭物呢要被全然的烧掉。那么作者讲到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个祭，所以他的血被带到天上，意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他所流的血就如同带进了圣所的血一样， 是洒在上帝的圣宝座面前，他公义的宝座面前，用以成全上帝的圣约，用于遮盖他百姓的罪，赦免成全他的公义，但他的身体却在城门外受苦。意思，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以那一种公开的羞辱的悲惨的形式方式死在十字架上，就像被献在祭坛上的祭物被火全然的焚烧一样。所以基督上被钉十字架就是一场献祭，就是一场全然的献祭，是这样一个祭，向所有他的百姓彰显上帝救赎的这样一个奥秘。所以旧约以色列人每逢他们献祭的时候，百姓会在一旁会在会幕外围观的，他们看着一只羊或者是一头牛，活生生的牛在他们眼前被祭司按手之后宰杀了，流血而死，是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罪的沉重代价，罪的悲惨结果，罪的一个可怕的结果，是让他们想到死亡这件事，也更让他们透过这样一个展现，使他们仰望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典和怜悯。一个人对自己的罪的认识理解有多深，他对献祭这件事情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多深。他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那么献祭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宗教活动而已。但是一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得罪神的人，而且是深深得罪神，意思是我几乎没有可能不得罪神，我就是那一个遭受必然要遭受上帝愤怒而死亡的人。那么在这样一个献祭当中，他们在围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们在观看上帝向他们施行救赎的过程。这只牛被火焚烧，使他们能够得拯救。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挂，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人子将从地上被举起来，使凡信靠他的人都得永生。耶稣基督在城门外受苦，被挂在十字架上，许多人在那里围观，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虽然对于当时来说，很多人是不信的，是不明白的，甚至是讥笑他的，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一刻，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那一个，上帝在人间的一个最最真实的献祭，就是改变罪人的地方，就是让罪人真正离弃罪恶和归向神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使我们一同分享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脱离罪担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罪担在哪里得到解脱呢？我们的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罪可以得到脱离。那这是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看到福音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他我们得以得救。那我们是不是借着他得救就完了呢？其实进一步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指向了，所以我们也当怎么样呢？所以耶稣基督怎样在城门受苦，这样呢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不但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被带到了营外，是指的赎罪日的那个羊羔，那个牛犊怎样要被带到营外焚烧，那么我们也进一步指出呢，今天基督怎样在城外受苦，我们也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以前我小的时候看到一本书呢，叫进入幔内出到营外，以前不知道这个书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看了之后才知道，这本书就是在讲希伯来书的。那他把希伯来书呢总结了一个这样的主题，进入幔内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出到营外呢就是 与基督一同进入这个世界，或者说效法耶稣基督的道路。基督怎样为我们受苦，我们也当就了他去。我们不再认为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城门外受苦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而是认为那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就了他去，就表示我们认同耶稣基督的受苦，也认同他所走的道路，我们也必须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对于当时的犹太的信徒来说的话，他们必须坚定对耶稣基督的承认。你承认耶稣基督的意思呢，不只是说啊，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赎已经成了我完整的救赎，我不需要别的了。这就表示你真正要承认耶稣基督，你就离弃犹太教的那一套传统，你不再受那一套的约束，你不再跟随那一切，而跟随基督。那这也意味着说，你就会被这样一个过去的宗教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团体呢所抛弃推出去，你不再属于他们了，他们不再接受你了，因为你成了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要不要走这条孤单的道路？你愿不愿意自己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被这个世界所弃绝？所以我们不只是看见基督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也当这样救了他去。这种救了他去，就是耶稣所说的，凡到我这来跟随我的人，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成为馨香的祭，救赎我们，使我们归向父神。那我们今天也当走上这一条道路。所以今天跟随基督要忍受征战，要付出代价，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基督就是这样，所有跟随基督的人也当如此。但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是什么？这里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像上周上次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结束时所说的，这个世界的人总想寻求一种稳定，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寻求一种稳，也想寻求一种稳定，像犹太教的信徒一样，觉得在旧有的这样一个团体当中我们是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认为这是稳定和安全的。但是作者向我们表明，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本没有长存的城，就是要记得我们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跟随基督，我们的信仰都在一个过程当中，不要把过程当作了结果。既然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它是不完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寻求一种完美。正如在天路历程当中，有些地方在天路历程当中，天国的王会设立一些很好的地方，比如像美宫这样的地方，就是叫天路客可以在这里享受安息的地方。但是这不是终点，这不是终点，这只是过程当中的休息地，在这里可以得到休息，彼此的交谈，甚至呢配备好征战的武器。但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是为了继续往前走。我们乃是追求那一座，寻求那一座永恒的将来的那座城，就指的意思说，上帝的国已经来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正在走向那一个永恒的城的道路当中。所以感谢主，我们这样去跟随他，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他，并不是走在一条没有盼望的路。按着犹太教的那些过有的群体可能会认为说，你们不要离开我们，你们离开了我们，你们就不是上帝圣约的子民了，你们就离开了最安全的群体，你们就是最危险的。但是是这样吗？作者告诉我们， 不是在某种有形的、看得见的架构当中、形式当中是安全的，而是真正进入到属灵的实际，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才是安全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就是希伯来书常常给我们一个超越的一种信仰认识。一会儿他会讲到我们现实的困难、现实的问题，但他马上会把我们带向了天上的那一个国度，像格罗西书所说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所谓上面的事，就是永恒的事，就是超越的事。如果我们没有了这种超越的信仰，我们剩下的都是现实的信仰的话，那我们的信仰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力量的。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靠着自己去努力、去打拼、去寻找最安全的地方，让自己在地上少受亏损、少受损失、少受痛苦，能够获得最大的益处。但是，基督的信仰使基督徒能够走上一条所谓舍己的道路，那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那座城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最后第四方面呢？说我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蒙救赎之人嘴唇的果子啊！颂赞是嘴唇的果子，我们认同。可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你有多久没有真正从内心来唱诗歌敬拜神了？在线上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不能够和大家好像在线下的时候同声开始唱诗歌。我们是通过看这种视频这种音响的这种方式来敬拜，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没有真正投入到这样一个颂赞当中？大家能理解我说的，不只是说我们嘴巴会张开会唱圣诗，而是从内心深处。这表示说，不管今天你处在哪一种环境当中，是顺利的还是悲惨的，是好的或者说很灰暗、很艰难的环境当中，你是不是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他呢？颂赞的确是表明了你对上帝完全的一个敬拜，就是对他的顺服，接受他在你人生当中所有的主权与安排。所以这种颂赞就是表达了上帝的作为是至善的，是至美的，都是最好的。我愿意去顺服，我以上帝所安排的为美，是真正从内心当中发出的一种对这样一个颂赞。可能就像有一首诗歌说，虽然我边赞美边流泪，但是赞美比以前呢，更加的甘美。说实在的，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缺少，没有从嘴唇当中献出这种祭和产生出这样一个果子来，因为这个果子是一种对上帝完全信服的顺服的表达。第二个，这个祭是什么呢？也不要忘记了行善和捐书的果子。其实行善和捐书在这里同样指的是一件事。在当时的教会来说，他们讲的行，他们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所讲，就是他们在新约当中所讲这样一个行善的，大多数都是指向什么呢？就是教会当中弟兄姊妹肢体彼此相顾，特别是我们记得当时新约的教会耶路撒冷大遭饥荒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食物供应的时候，外邦的教会他们听见弟兄姊妹的需要，他们甘愿拿出他们的贡献，就是他们的奉献出来，托保罗和巴拿巴送到耶路撒冷，表达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关心和弟兄姊妹的一个关心。这里就是在一面讲到我们在一个任何环境当中来敬拜他。宁愿用我们的行动和作为来彼此的关怀和帮助，因为呢，这样的祭呢，是上帝所喜悦的。 就是真正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们是献身为祭，是把自己当做祭物一样献给基督。既然我们把自己当做祭物献给基督了，那么你所有的财物，你所有的财物，难道不可以献给他？假如我们连肉身的财物都不能献给主的话，那只是表明说我们献身为祭实际上是虚假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真的献给主。一个真正要把自己献给基督、为基督而活的人，他也一定能够把他生命的所有都给主，包括财。所以，这样一个劝导呢，又是要我们一同回到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生活的一个结合。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恩典，一面我们要想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福音真理的人，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要去纪念我们唯一的大牧者，我们唯一的牧人，永不改变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同时，我们要在福音当中这样扎根，认识耶稣基督，以他为我们的至宝，并且我们甘心乐意去顺服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在今世的日子遵行他的话，能够通过我们的生活将这样一个信仰能够活出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就非常好的同你一起祷告。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真实，你乐意赐下你的救赎恩典，赐下你自己供应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得以苏醒，使我们得以脱离罪恶和死亡，使我们得以归向你。主啊，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得你应得的荣耀，让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使我们被更新、被改变，全然的归向你。求主，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彰显伟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